听众朋友们好，在75年前的今天，还是尚处于德国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发生了一件法国历史上难以磨灭的黑暗一夜。根据当时巴黎警察局的记录显示，在1942年的7月16日凌晨4点开始，经过了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和维希政府高层的共同商议决定后，巴黎警察们接到命令，并在极右翼分子的帮助下，开始了于大巴黎地区针对犹太人的拘捕活动。在此行动中，共有13152名犹太居民被捕，其中包括超过4000名孩童。他们在巴黎东赛场、自行车赛场及周边地区经过短暂的羁押后，大多便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在二战结束后，他们中只有811人成功活着回到了法国。时光回到今天，本周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陪同作为首次参加该事件纪念典礼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纪念仪式。下文也将为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以及今天的纪念活动的含义。在上世纪初，室内自行车运动开始风靡法国，巴黎政府因此也于1909年在市内西南部的塞纳河左岸建立了一个能容纳17000人、叫做东赛场的自行车场馆。在建成后，该场所立即受到了当时巴黎市民的欢迎，著名的巴黎六日自行车赛以及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多项竞技项目都在此地举行，构成了这一场馆曾经的辉煌历史之一。然而时至今日，这座场馆早已不在塞纳河左岸的岸边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描绘一家人被悲惨拘捕样子的雕塑和纪念碑。同样，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很多法国人心中的伤痛和不愿提及的话题。这则是因为在1942年纳粹占领巴黎时期，自当年夏天7月16号开始，曾供人们休闲娱乐、带给大家喜悦的东赛场，成为了纳粹和法国维希政府决定关押在接下来的一天半中被拘留的13000多名巴黎犹太居民的地点。为了迎合德国纳粹政府设计的在欧洲大规模抓捕犹太人的春风行动，维希政府在纳粹党、盖世太保及法国国内极右翼势力的帮助下，通过动用警察和公务员们，将那些原本住在巴黎的犹太人和从东欧国家流落过来的犹太人们几乎全部都抓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天半的时间里，共有4115名犹太儿童、5919名妇女和3118名男子遭到逮捕，他们并被押送到以东赛场为主的地点进行关押。据统计，经过维希政府此次行动抓捕的犹太人，共占二战中从法国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4还多。但在他们当中，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时，只有不到100人得以存活。随后，在二战结束后，在这13000多人中，只有811人能成功盼到活着回到法国的那一天。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战后大多数参与组织和策划这一活动的德国和维希政府高层官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直到1995年在这一事件事发后的50多年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才代表了法国第五共和国政府承认了法国作为国家在这一事件的责任和对受害者们的歉意。因为在此之前，以戴高乐总统为代表的法国元首都拒绝承认维希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在该政府领导下的法国警察所曾犯下的罪行，这也当然包含了我们此文提到著名的东赛场围捕事件。而在1995年对这一事件的纪念活动上，希拉克代表法国首次承认了这一责任。他曾在这次讲话中说道，这些黑暗的时刻将永远玷污我们的历史，伤害我们的过去和传统。是的，在纳粹占领时期下犯下的罪行得到了法国人和法国政府的帮助。作为启蒙运动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故乡以及欢迎避难者们的法国，在那一天犯下了不可弥补的罪行。他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将那些他曾保护的犹太人们送到了刽子手们的手里。自此以后，奥朗德总统也曾公开表示过法国在这一事件中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该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一度宣称，这是一个发生在法国、由法国主导的罪行。但随着在近年来法国极右翼势力的回潮，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领袖勒庞曾在一次采访中公开否定了法国协助纳粹对那些13000多名犹太人进行追捕和遣送的罪行的责任。而他的这一发言也随即引来了法国主流媒体的批评和在社会上短期内关于法国究竟是否因为维希政府罪行负责的辩论。当然，随着勒庞的败选，如今作为法国总统的马克龙同样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上与被邀请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道，向巴黎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献上花圈，二人表达了在二战中数以千万计被迫害致死的犹太人的纪念。 同样在当天的活动中，马克龙总统强调是法国组织了这场大围捕，他并声称这完全是由法国警察开展的活动，没有一个德国人亲身参与其中。马克龙还表达了他对当年曾帮助过犹太人逃亡的部分法国民众的质疑，他提出这些人是法国的骄傲。除此之外，马克龙还批评和例举了在当今法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极右翼、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